五十家学院熟龄正位塑形瑜伽课程，以艾扬格瑜伽训练带领大家唤醒内在敏感与肌肉觉知，回归身体的本位。透过骨盆正位，有效改善腰椎酸痛，释放膝盖肩颈压力。想了解更多熟龄正位塑形瑜伽资讯，请点击资讯栏连结。同时，我们也有提供影片说明。五十家学院熟龄正位塑形瑜伽，唤醒身心觉知，展现完美姿势和体态。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五十家 Talk 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五十加 Talk， 我是周慧婷。今天节目非常难得，也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们在荧光幕前久违的知名节目主持人崔立新。Hello， 立新好。
嗨，慧婷你好，好久不见哦。各位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想对我们五十加族群听众朋友来讲哦，我不用多做介绍，大家都对你非常的熟悉哦。您是在大约20年前那时候离开了电视台，大家非常羡慕的主持工作啊，然后就跟先生带着孩子呢移民到了加拿大。那过去这几十年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国外，对不对？然后当然会经常回来啊、探亲啦，看朋友啦，但是真的就是淡出荧光幕。哎，
对，是真的。
真的，我觉得而且你当初离开是在你最当红的时候
哦，还可以啦。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你做这样的决定都蛮好奇，哎，是什么原因做了这么大的决定？
嗯，大吗？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梦寐以求的生活就是当个小女人，然后能够陪伴孩子成长，然后跟老公就是过着平淡的生活就好了。那我其实是也是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这不是在我个人的生涯规划里面。其实说真的，我也没什么生涯规划，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小女人。
不会啦，你真的太谦虚了。好，那我们看看你过去这二十年的生活样貌大概是什么样子，跟你当初离开的时候想象的接近吗？
其实不一样哎，因为我当初就是真的想要退休，然后我先生也退休，那那时候我的小孩很小，一个小学二年级，一个小学六年级，我们真的是想要陪伴他们成长。那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实生活也要顾。我一直以为现实生活够了。然后呢，尽管带了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打拼留下来就是存下来的一些积蓄，但到了国外发觉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就发觉会通货膨胀，所有的物价都会上涨，但是我存下来的那笔钱是不会涨的，就等于是有那种坐吃山空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讲说这个理想很丰满，但现实非常的骨感。我在那时候20年前就碰到
哦，那个时候就碰到，
我去的时候就刚好碰到在加拿大，它就通货膨胀的很严重，然后房价是每一个礼拜都在调涨，对，所以我非常的有感。虽然就是不会马上断炊，可是我是金牛座，我就有嗅到那种危机感，我就想说我现在这样子生活下去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等到我年纪大了，小孩养大了，然后我很养生，我活很老，然后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挺凄惨的。对，所以到那边我们就发觉，其实我跟我先生应该算是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是在中年碰到的。
哦，真的吗？
对。
那 OK， 这个危机你们在当初要离开的时候难道没有先想到吗？
真的没有想到哎，因为我们事先有去做了一些评估，包括买房子要花多少钱，生活费要多少钱，然后呢现银行的利息利率是多少，那我存了这一笔钱之后，然后摆在银行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然后那个利息钱我可以家用，我真的想的非常的美好。但我都没有想到银行利息是一直下降，跟现在不一样，是相反的，所以我能够生的利息就变少了。然后房子我刚刚讲每个礼拜都在调涨，我刚开始是买不下手的。对，那我先生也觉得说哎，这个地方这么大，就它的人口数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多少，3000万左右，可是它的地是比我们大多少倍，怎么可能房子要涨呢？
因为华人在那里啊。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好像也蛮多的香港人也过去嘛，
对对对，
那个97之后很多香港人过去，所以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刚开始是真的买不下手，后来我的好朋友就问我，他说你是要去投资吗？我说没有，我要自己住。啊，你自己住你有什么好考虑的？不管现在多贵，你长期住下去就是便宜。他就这样点醒我了，所以我在去到那边大概一年之后才买了房子。
所以你这个决定是对的，从后来的发展看，
到后来看是对的，但当下真的很恐怖，吓死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钱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少。
我可不可以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可以不回答，因为这个是隐私，但是如果说你愿意分享，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多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哎，要退还是不要退啦，要不要换工作跑道，要不要像你这样子就是换一个全新的异地的生活，这样我觉得对这些手龄朋友应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哦。就是当初你们决定离开工作，我相信因为郑家导播有很稳定的收入，然后你当初的主持费啊还有这个代言费，我相信应该也是很不错的，所以你们当初决定离开工作移民出去的时候，你们的荷包里存折里准备多少的粮草，这个可以说吗？
实际的数字我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在那边啊，我那时候评估的时候，就是当时在加拿大学区很不错的一栋房子，在当地大概80万到100万，那那个时候加币呢1:20，所以我大概准备个2000万是足足有余，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生活费准备费用，那剩下的钱摆在银行可能5%的利息这样子，那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够的，
是够的，
对，
okay，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算的，所以其实也不算少，但也没有很多很多这样子，
就是够生活的开销，
就够生活，就不要动到我的老本，然后这样子生活下去。可是没有想到我到那边的时候，加币从1:20也是跟房子一样，最后加币最高的时候涨到1:30几。所以我的，
所以你那时候台币没有先换成加币吗？
对，我没有整笔换，对，也是这样子，
okay，
慢慢慢慢就一直缩水缩水。然后呢，房价我到后来我买到房子是花了将近130万。原来是80到100嘛，
对，
那我就花了130，但是那个130并不是用1:20买来的，对，所以这样子算起来我的房子就等于是加倍买了，原来可能是花个大概2000万就够了，那到后来是花了将近4000万。
好，所以呢你们本来是就是带了一桶金，然后打算这一桶金应该是可以用来养老养小孩，但是后来发现不够了之后，你这个第一桶金怎么样设法去变出第二桶第三桶来？
哦，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有啊有。那时候我们俩就开始在想啦，因为在当地说真的我们要在二度就业，其实以我们的年纪，那时候我过去的时候已经40出头了，那我先生是50出头，那以我们的年纪跟我们的工作的资历，在那边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不要讲那边了，在台湾可能要二度就业都不容易。
不会啦，你那时候来台湾一定是立刻的。
我老公也不容易。OK， 要二度就业是不可能。其实像我们这一行，年龄就是天敌，说实话，只会越来越往下走，不可能越来越好。
不过40岁在那个时候急流勇退还是太早了。对不对？
我其实真的很不喜欢，就是在荧光幕前的我的个性。我是那种我会在台下给人家拍拍手的那种人，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当老二，我不想当老大，我
不小心就被推到台上去了，
真的是完全
是
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然后我也把它当成是一份工作。那说实在的，主持节目你问我喜不喜欢，哎，我虽然误打误撞，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生活。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作息真的跟我的小孩是完全相反，因为主持节目必须要有来宾，那有来宾的时候呢，就要考量到人家不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大概都是周六周日最忙，尤其是晚上现场节目，我就没有办法陪伴小孩。主持节目对我来讲，我当下我是会有成就感的，那尤其就是说有一些小小的成绩是很开心，但是我就觉得小孩子的成长是不会等我的，很多事情可以说你先等我一下，但小孩成长我不能跟小孩说你先等我一下不要长大，妈妈忙完回来哦，为生活打拼好，我们在一起往下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取舍之下，我就是决定早一点退休。所以在退休之前是很忙碌的，那退休之后我觉得换取来的，我们不要讲金钱，我们换取来的亲子生活家庭生活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在那边话题又回来了，在那边碰到这样人生的第一个危机，我跟我老公说实在，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就是在电视台以外的地方上过班，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我们都不知道要从何而起，甚至说叫我把我的钱拿出来去买基金买股票，我评估了半天我都不敢去下手，因为其实蛮保守，而且我会觉得说每一块钱都不能够亏，因为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赚回来。
那后来是怎么度过这样的心理上的危机的？
后来当然就是在我住在温哥华嘛，那温哥华当然有很多台湾去的朋友，他们也感受到我的不开心。然后呢，我一个好朋友他有介绍我，其实现在都在做的就是一个网络区块的一个事业。
嗯，
对。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对我评估来讲，就是我不需要投注太多的一些成本，但他一样可能做得起来也可能做不起来，但我觉得
是你承担得起的，
我承担得起的风险。嗯，而且呢也是我可以自己调配时间。嗯，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不管是做任何一项新的项目的话，我可能要从零开始，那又要牺牲我跟孩子的相处，要牺牲我的家庭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介绍我这个网络区块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我觉得很不错。
嗯，
一直到现在。
嗯，怎么样的网络区块的事业？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电子商务。
Okay,
那么在网络上面，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上网买东西嘛，那我们也是代理了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上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厂商啊，那我就等于是网络平台的一个 owner 这样子。
嗯，所以你这样从事多久时间了？
我是2005年。
哦，
18年，
你那也刚去没多久吗？
对，就是刚去。对，十八年快19年了。
哦，okay,
对。
嗯，哼哼，
也是慢慢的这样子学习，因为我在当时我大概只会发 email 其他电脑上面东西完全都不知道。
嗯，好，那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投资或者是被动收入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面临我们五十家族群要退休之前，我们都会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有比较稳定的被动收入，比较会比较安心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俩还真的没有，唯一有的就是我们有买房子，买了房子在台湾还有在新加坡我们也有买房子。
嗯，
那过去这些年房子是涨了不少，那其他的被动式收入就没有。
对，是房，主要是房地产部分。
嗯，对。
好，刚刚立行谈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错，家庭啦，子女啦，亲子关系，这个对，不要说是对女人，我觉得对男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人生其实就是有得也要有舍嘛。嗯，那你得到了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很美好的家庭生活，孩子呢也有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哦，但是舍的部分呢，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你为了这个你舍弃或牺牲了些什么？
不会耶，
不会，都不会。
对耶。嗯，哼哼，不会耶。因为好，就不只是我现在可以讲说这样一路走来，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了。那女儿也现在也都很独立了，然后也是大概也快要结婚了。那这一路走来我都觉得我真的是做到了，小孩重要的时刻我都在。我不能说我每天都陪伴他们，但他们重要的时刻我都在。
该在的时候都在。
都在。
嗯，
不缺席的妈妈，然后不缺席的太太。甚至呢我也尽量做到不缺席的女儿。所以爸爸妈妈就在晚年的时候我也都是，为什么非这么勤，也就是因为还有家人在台湾，对，所以就会常常来看看他们，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我仍然是留在我原来的主持岗位上面，一件都做不好。
嗯，
对，一件事情都做不好。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压力很大的，这一碗饭吃完下一碗在哪不晓得，然后观众的口味也是会变的，有承受收视率的压力，好，还有制作单位的一些压力，所以我其实还蛮 enjoy 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呢我以前我觉得我在当艺人的时候，事实上我的生活圈子很小，那个时候我要进演艺圈，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生涯规划，那我是军人子弟，那我们家庭也很保守，所以当时我要在中视主持节目的时候，我爸爸是很严肃的跟中视的长官说，其实他并不希望我走这条路。嗯，那如果说一定要的话，也希望中视能够给他承诺，就说让我当一个电视公务员，
准时上下班。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也做到了，而且我个性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录完影就回去。
嗯，
那后来认识我先生，我先生也是这样子个性的人，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 在演艺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好朋友，但是我们的圈子并不大。那相对的就是当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然后哎，我接触到了这个网络的区块的时候，我反而
开拓你另外一个生活圈，
对，视野变大。然后更开心的就是说，因为它是与时俱进嘛，我一直在这个上面，我就必须要跟着趋势走，所以跟我的孩子也比较没有所谓的代沟。那像我老公已经70多岁了，他
好难想象，
看不出来，对不对？
看不
出来，都这样说。那他就会常常很自豪的在他的同学或是他的家人面前说，哈，这个你都不会呀、啊。对呀、啊。
好，刚刚立新讲到你过去的这个经验，我想对五十家族群来说大家都对你很熟悉，可是年轻朋友可能比较不认识啊。我们回顾一下，你是当初因为一个十大校园美女的活动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就陆续开始进入电视台主持了好几个电视节目啊。那时候台湾只有3家电视台，所以能够进入电视圈当主持人，这个是万中选一的机会。但是你刚刚也说了，这其实不在你的规划当中，而且你的个性也并不适合，所以在一开始你有经过什么阵痛的适应期吗？
没有，
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我自己一直很向往当空姐，因为以前我们村子里面就有那很漂亮的姐姐，我就看她穿着旗袍，那时候华航嘛还没有长荣，对啊，穿着旗袍然后拖着行李箱
还可以出国，
打扮得漂漂亮可以出国，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国是不容易的事情，就非常的羡慕也向往，所以我给自己设定目标就是要当空姐，一直到大学都没有变。刚慧婷讲到那个就是十大校园美女啊，那个也不是我自己主动去参加，而是就是杂志好像就做问卷，然后问卷调查之后调查出来有我这样子。 OK， 我也是事后被告知。那后来呢，我在主持的第一个节目还有我拍的第一支广告也全部都是人生的意外。拍的第一支广告呢，其实是因为之前广告公司有到我们的校园淡江去拍广告，刚好那个制作厅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学姐，他们需要路人甲乙，我就是当了路人甲乙就好玩，然后导演就留下了印象。后来刚好就是有那个 Johnson Johnson 一个洗发精，需要找一个大学生，所以导演他当然也试镜了一些人，后来他就突然脑中就跳出来我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就变成了广告的 model。那主持节目的话呢也很有趣，是因为有一个蛮大型的户外的一个节目是赵硕海赵大哥主持的，
赵硕海
他需要找一个节目助理，然后呢也是制作厅里面有我的同学他们在里面打工啊，就说哎，那个十大校园美女谁谁谁呀、啊、看他 O 不 OK， 叫他来当助理。我是被叫去当助理，我们在开直播会议的时候，刚好中视的总经理，我记得叫钟湖斌，钟总经理，他经过了那个会议室，看到了赵大哥，那时候是那么红的赵大哥，对不对？他就一定要进来打招呼，然后就说：“哎，你们在干嘛呀？”然后制作人就报告说：“哎，我们是要做这样子一个节目。”那个总经理就很有趣，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他就说：“哎，我在美国现在看到都很流行双主持人，一男一女。”
你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助理就立刻变成主持人，
变成主持人。然后呢，我那时候大学生，其实我完全都没有概念，我也不知道害怕。我唯一想到说，助理变主持人应该薪水会多一点，我的零用钱会多一点，这样子。对，所以人家讲初生之犊不畏虎，
真的，
我就这样子。那当然呢，很有趣，表现一定不好，然后也会有出很多
挫折吗？
不觉得，
不觉得哦。
对，然后那我觉得我很 lucky， 就是很多都不是我生涯规划，甚至我碰到的人，像赵大哥，他那么红，那么大牌，但是他从来不会欺负我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妹妹，我非常的敬佩他。他会为了一些真理去跟他的上级或者跟制作人吵架争辩，但他从来不会打压我。相对的呢，他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他也跟制作人说，他说这丫头他根本不可能有钱制装，你们要帮他去找服装。我真的很感谢他。对，到后来也有跟庞祥林庞大哥合作，也是一样，他们都非常照顾我。
对，你合作过好几个都是一线的男主持人，
对，还有八哥，
对对，
八哥哥，对呀、啊没错。
哇，这是很美好的人生回忆吧。
对，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真觉得我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人，然后有很多的贵人在帮我，我很感恩。
可是你那个时候等于说 陆续主持了几个很叫好叫座的节目，然后你也拿了金钟奖，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你也结了婚，也生了孩子，等于生活一切都这么的美好，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候选择急流勇退啊、但是这个决定它不是一般的离职或者说是就是换工作啊什么，而是你离开了一个很多人瞩目的舞台耶，而且你也不是说好像换个工作跑道，而是你就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开辟新的生活。你是喜欢冒险的人吗？
不是耶，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敏锐吧，也是这样。你看刚刚你就问我说我从助理变成主持人我会不会有什么压力，
也没有
也没有，所以你叫我就是到异地去，我也从来没想到说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会害怕、而且我觉得重要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许你叫我一个人去我可能会有一些担心，那一家人在一起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就像是搭飞机一样，我如果一个人搭飞机其实我会担心万一怎么样，那我最爱的家人他们会怎么样，可是我全家人都在飞机上我没什么好怕的我是这样子的想法，
真是蛮阿 Q 可爱的一个个性哦。OK 好，我觉得很多人到了某个年龄阶段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你是会想说当初选择这个工作没选这个，就像你进入了主持界就没有再继续当空姐，然后呢选了这个老公就没有选那个，然后最后决定我要离开了我就没有继续留下来，那回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还好当初做这个决定，或者说哎呀当初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那我不知道你在你回顾过去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如果重新来过可能你会做哪一个不同的选择，有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十字路口或者是三岔路口而且不止一次，所以你选了这条路，你选了左边的路你就永远不知道右边的路会怎么样，
就不用去看，
那人生也不能重来，你何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想象上当中呢？不需要啊，我们继续往前走咯所以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不会想那么多。
你是蛮知足常乐的人，
我是知足常乐的人，
是是
没错、没错，对。
我今天要访问你哦，其实我早上起来，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跟你有关的。
真的吗？
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我当初那时候在中视播夜间新闻，然后李正嘉是我们夜间新闻的导播。
对。
那有一次我忘了什么事情，我就打电话到你家，那时候没有手机了只能打到
家
里面。
家有电话。
我说导播在不在？然后是你接的。你说他不在。那我说那你是，我本来你以为你会回答说我是崔立新，结果你不是耶，你知道你怎么回答吗？
我说我是他老婆吗？
对
对啊，不然要怎么回答？
就是说因为以那时候你的知名度我觉得很自然的我就是立新啊，我是崔立新，可是你说我是他太太，那这句话呢给我的感觉是我其实还蛮感动的
哦，真的，
就是你刻意让自己站在先生的第二线的后面，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也给我一点点的影响，就是我在刚结婚的时候呢，因为我先生是在大学教书嘛，那人家都会说他是周慧婷的先生，那所以呢我都会很刻意的说我是某某某的太 太，我觉得多少有受你那通电话的一些的影响。对，那当然后来因为他比我有名所以我就不这样讲，不然感觉好像是在蹭他的知名度好，不过 anyway 我要说的是呢我觉得你在这背后有一些你的智慧跟你 的心思在里面要不要谈谈这背后你的想法在婚姻经营上？
其实我老公他也常常被人家讲说这是崔立新的先生，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说我比他怎么样，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国外甚至在台湾，我去餐厅定位然后人家跟我要名字我都说我是李太太，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他太太啊，对呀、就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夫妻相处呢，其实婚姻是要经营的啦，婚姻真的是需要经营，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们大家都会改变，
都会因为更成熟，退休的蛮早，所以在国外呢就更需要相依为命。
对，
所以你们可能就是生活上不像我们通常在职场忙，那回家可能只有晚餐的时间，这个时候会接触到，甚至有时候更忙，夫妻两人可能各忙各的那通常是要到了退休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些摩擦。那我觉得像你们这么早就开始这样到异地去一家人共同生活，类似这样的摩擦不会出现很多吗？
我觉得谈不上摩擦，但是当然你刚刚讲的一定是有，因为我们两个几乎都在家，像我老公就常会讲说厨房容不下二虎，一定要有一个人退让，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应该就是互相搭配吧， 对不对？你进我退，我退你进，就是这样子，要常常相处。而且我以前曾经试图改变他，他也曾经要改变我。
哪一方面的改变？
我觉得是观念上面的一个沟通。
嗯，
那可能大家也都互不退让，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最大的冲突性是来自于就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孩子的教养，
嗯，
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双方都是军人子弟，那但是我先生那边呢就是非常的严格的教育，嗯，但是我爸爸这边就是那种，我爸爸是那种好好先生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的教育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然后我们也要互相的一个调整，那也是会有冲突的。所以后来我发觉他的个性就是不能够正面冲突，因为他个性很冲，
嗯，
你应该知道嘛，脾气来得急，大嗓门，所以我后来就学会用写信的方式跟他沟通，就是在面对面的时候不会正面冲突，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妥协，我觉得要沟通的事情一定要沟通。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用写的，然后跟他沟通，有时候会偷偷塞在他的那个公事包里面，等到他到了公司之后，他在掏东西才会发现。
哎，这个信的内容应该有很多的智慧，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像这样的信，通常做先生的收到，如果你的内容太讲道理的时候，他未必会接受。
我觉得就是用那种将心比心的方式吧。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老公就是在当下不要跟他对冲，但事后，
嗯，他自己，
因为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其实在他发脾气的那一刻他已经后悔了，但是收不回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当下不要对冲之后，我用写信的，然后不管他接不接受，其实他都知道他错了，就不见得是他错，就他都知道他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表现是不 OK 的，
嗯，
但是我老公是那种死不肯说我错了，对不起。我们两个人结婚30多年，永远说对不起的是我
啊，哦，真的，
我是很会说对不起的人，嗯，他是绝对不会说这句话，可是他是会用行动表现，所以他某一些行动我就知道，哦，其实他已经在道歉了，
嗯，
那就是两个人相处时候的一个默契，
嗯，
对，
就一进一退哦。好，
对，
这个我们知道你是好妻子好妈妈，那你现在你当婆婆了，
嗯，
婆媳相处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心得？
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
OK， 他是住国外还是住台湾？
住国外，他们住国外，
哦，
然后在国外也没有住在一起，
嗯，
就是我有我的家，嗯，他们有他们的家，我就把他们当朋友了。那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自从我儿子认定他了之后，我就觉得儿子是别人的。然后如果他们多对我有一些些的这个照顾关爱，或者是哎，我觉得那是赚到的，那是多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嗯，这个媳妇很好，一定是他教我的儿子这样做，因为我的儿子应该是粗线条的，不会的。我都是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有就是赚到的，没有是正常的，就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我们大概在8、9年前孩子就放手，那我们两个人大概都是回来台湾住个2、3个月，回去住2、3个月，就两边跑，然后到处去玩，所以我们也很忙，忙到没有空理他们，反正常常都是他们要跟我们视讯，然后就说哎，我在忙了，我们改天或者等一下回家再跟你们联络，然后回家我就忘了，就这样。
所以你现在儿子成家了，女儿也算成年了嘛，
女儿成年了，26了。
所以你现在距离领敬老卡应该还很久了，哦，
没有，我已经站上6字头了。
所以现在生活重心是什么呢？
现在我就觉得我的生活重心呢，就是如果有机会回馈社会，那我也很愿意。然后再来就是做自己，让自己活得很开心很好，我觉得现在是我的生活重心。然后再来就是还有陪陪长辈，去年我爸爸走了，但是我妈妈还在，所以我刚刚就从我妈妈家过来的，
嗯，
就是有空就多陪陪他们，嗯，
要不要给我们熟龄族群我们的听众一些50加的建议？
建议呀，我觉得呢要爱自己，
嗯，
要爱自己，而且呢身体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呢你不管是爱吃美食或者是爱看美景，你都必须要有体力，牙齿好，
嗯，
眼睛也要好，对不对？好，所以首先就是爱自己，然后让自己很健康，然后呢嗯，不要什么都想着小孩，希望我儿子女儿没听到啊，
嗯，
要先把自己顾好，把两老先顾好，然后行有余力才能够去顾别人。 那现在我跟我先生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就让我自己快快乐乐，然后让小孩不要顾到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但是这一切都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做准备、要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没有本钱准备，所以就是要做一个好好的规划，把自己顾好，不管是在健康或者是老本，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健康，爱自己，做自己。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立新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您的生活上的智慧跟体验啊、我们也祝福您好吗？
谢谢你，谢谢慧婷，谢谢。
好，谢谢，也谢谢各位的收听。